第39篇，借着接受神的话，有分于那灵全备的供应，并享受基督的丰富。一、读经。腓立比书一章19-21节，二章12-16节，哥罗西书三章16节，以弗所书五章18-19节，六章17-18节。照着新约里所启示神的经纶，基督徒生活的目标是活基督。我年轻的时候受教导，圣经的中心思想与基督有关。现在我领悟圣经的中心思想不但是基督，也是活基督。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并活在我们里面，只说基督是圣经的中心思想，相当客观。在我们的经历中，基督对我们应当非常主观。譬如主耶稣说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这句话很简单，但意义很深奥。我们怎能住在另一个人里面，并且那人也住在我们里面？对人而言，人不可能彼此内住，但人的生命住在神的生命里，神的生命也住在人的生命里，这是可能的。这就是说，神能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能住在神里面。有些人也许稀奇，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怎能住在神里面，而伟大全能的神又怎能住在我们里面。最近有些人想要告诉我们，因为神的伟大是无限的，而人是这么微小，所以他不可能住在我们里面。他们问，这样微小的容器怎能盛装这样广大的内容？他们的话指明，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在约翰15章所说的。他们指控我们是异端，并且声称，我们一面将神降低到我们的尺度，一面教导人进化成为神，相信人实际上能成为神自己。于是我们问他们，主说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们就回答，这不过是指亲密的关系或交通。他们的答复表明，照着人天然的头脑，是不可能相信我们能实际的住在基督里面，并且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然而，我们必须相信主的话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，并对这话说阿们。在加拉太二章20节，保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说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比说他住在我们里面更强。我访问别的地方时，也许住在一位弟兄家里，然而我不能说我在那里生活，我不过暂时住在那里，我仍有某些限制。但我回到家里就能在那里生活，在某地生活是有完全的自由。你是住在家里还是在那里生活？当然你会回答，你在那里生活，但你不会说你在汽车旅馆里生活。说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意思是他有完全的自由说话、行动并举止，他渴望做什么就能在我们里面做什么。因他救赎了我们，并使我们成为他的居所。基督安家在我们里面，并成形在我们里面。照着以弗所三章，保罗祷告父，借着那灵，使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，使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。首先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然后他活在我们里面，借着定居在我们里面，安家在我们里面的全人里。一面基督也许活在我们的灵里，但另一面，我们也许没有给他多少地位，活在我们的心思、意志或情感里。我们从经历知道，有时候我们把基督限制在我们的灵里，当他想要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情感里，我们也许不让他这样做。例如，一位弟兄也许早晨向主祷告，享受他，并且宣告，阿利路亚，主耶稣活在我的灵里。但过不久他受试又去做某事，即使活在他灵里的主不同意， 这位照着情感而活的弟兄仍坚持做那件事。他与主争论，想要说服他留在他的灵里，并给他自由照着情感而活。他甚至应许第二天会给主自由扩展到他的情感里，但第二天到了，他却不遵守诺言。因此主得不着自由定居在这位弟兄的情感里，因为我们不容易给主机会安家在我们心里，保罗就需要祷告父借着那灵使我们得以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里，使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。照着圣经，心是由心思、意志、情感和良心组成。心围绕灵，且比灵大。我们接受主耶稣时，他就进到我们的灵里，现今他活在这里。起初，我们甚至没有给主自由活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只让他住在那里。然而，渐渐的，我们给他机会活在我们的灵里，但我们仍不愿意让他完全进到我们里面的人里。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得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，我们重生的灵里，然后基督就能安家在我们心里。他不但要住在我们里面，并活在我们里面，也要扩展到我们里面之人的每一部分，并定居在那里。今年累月下来，我经历主很多，但我没有信心说，基督完全定居在我里面的人里。可能我给了他完全的自由占有我的心思或情感，但我也许仍为自己保留一部分的意志。我们必须看见，基督在我们的经历中对我们应当非常主观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他住在我们里面，他活在我们里面，并且他渴望安家，定居在我们里面的全人里。在加拉太四章十九节，保罗说，我的孩子们，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。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，意思是他住在我们里面，活在我们里面，定居在我们里面，然后浸透我们这人的每一部分，由基督所构成。我们都是基督徒，但里面所有基督的度量并不相同。有些人给了基督较多的地位，有些人给了他较少的地位，让他在他们里面长大。毫无疑问，保罗里面基督的度量是丰满的。这就是说，基督完全成形在他里面。在腓立比一章二十一节，保罗甚至能宣告，在我活着就是基督。基督已坐到保罗里面，实际上已成为他的构成成分。所以保罗是完全被基督构成的人，这是他能说在他活着就是基督的原因。营养学家常告诉我们，我们吃什么就是什么，我们所吃的食物至终成为我们的构成，这食物就坐到我们的组织甚至我们的细胞里。人若大量吃某种食物，至终就会由那种食物所构成。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他相信基督将近三十年了。那些年间，基督多而又多地坐到保罗里面的人里，保罗不断地吃基督，有分于他。至终，他由基督所构成了，他成了基督人。他这由基督所构成的人能见证，在我活着就是基督。我们今天该是保罗见证的继续。我们在这里活基督，让基督坐到我们里面，直到我们的心思、情感和意志被他构成。新陈代谢的改变，在罗马十二章二节，保罗嘱咐我们不要模仿这世代，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。模仿这世代，就是照着世代的样式，照着世界的潮流，在外面被塑成形。变化是在里面生机的更新。有些人曾毁谤我们，控告我们弯曲人的心思。我们完全否认这不实的控告。我们因着主的恩典，寻求供应神圣、属灵能变化人心思的东西。弯曲心思是外面影响人心思的结果，但更新心思包含生命中内在、生机、新陈代谢的变化。 我们留在主的恢复里越久，我们的心思就越有新陈代谢的变化，我们的思想自动就会更新并改变。这事的发生是因为新的元素加到我们这人里面，排除并顶替旧的元素，这就是变化。一天过一天，一次聚会又一次聚会，神圣、属灵、圣别并属天的东西灌注到我们里面，这元素就是基督，连同他追测不尽的丰富。基督的丰富注入我们里面，就成为我们里面新的元素，排除老旧，产生里面内在新陈代谢的改变。我们越变化，基督就越得着地位，定居在我们里面。事实上，变化的过程就是被基督占有并得着的过程。我们的心思变化，意思是基督占有这心思，并以他自己浸透这心思。同样，我们的情感和意志被基督浸透，他就成为这些内里部分的构成成分。这样，基督对我们就成为主观的。可经历的基督，历世纪以来，主观的基督一直为信徒所忽略。许多忠心的基督徒把爱归给客观的基督，他们相信他，尊敬他，高举他，并以他为敬拜的对象。然而，在许多时候，他们看他是远在天上的一位。虽然他们爱他，但他们也许没有经历他住在他们里面。他们也许为基督殷勤做工，却不领悟基督不但在天上，也住在他们里面。有些人甚至接受了错误的教训，以为基督不住在信徒里面，而仅仅由圣灵在他们里面做代表。他们以为圣灵是基督差来的代理者，代表他，在他们里面做工，在他们里面运行，并感动他们。然而，照着神的话，内住的灵不是基督的代理者，他实际上就是基督自己。照着基督徒的经历，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与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同一位，这内住的灵就是实际的基督，主观可经历的基督。我们对此若有正确的领悟，就不会想要将那灵与基督分开。神格的三者乃是一，父在子里，子实化为灵。当灵临到我们并来住在我们里面时，神格的三者就都来住在我们里面。何等奇妙，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基督是主观可经历的。我们若要活基督，就必须领悟他是客观的，也是主观的。就着基督是全能的神，万有的主，升到诸天之上，登宝座并得着荣耀为冠冕的一位，他乃是客观的。对此我们不该有任何疑惑，但基督也是主观的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，他活在我们里面，他要定居在我们里面，并且他也做工，要以他自己浸透我们全人。显大的基督。现在我们来看腓立比一章十九至二十一节。在十九节保罗说，他的景况借着众圣徒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，终必叫他得救。照着二十节，我们看见保罗所期待经历的救恩，就是他不至于羞愧，只要凡事放胆，叫基督在他身上显大。因此，保罗的环境中必叫他得救，意思是这环境中必叫基督在他身上显大。因此，这里的救恩实际上就是基督在他身上显大。二十一节的在我活着就是基督，这话是解释显大基督的意思。显大基督就是活他。消极一面，保罗期望他不至于羞愧；积极一面，他期望基督在他身上显大。照着这些经节的上下文，这里的得救不是得救脱离火湖，乃是得救脱离羞愧。保罗在狱中，若忧伤沮丧，那就是羞愧。假定提摩太来探望保罗，发觉他为艰难的处境哀哭，那对保罗是何等羞愧。但假定保罗在主里喜乐，并向主歌颂，那么即使他在罗马是囚犯，基督却真要在他身体上显大。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得救。 假定一位弟兄在非常忧伤的处境里，有人来探望他。那位弟兄若在哀哭，并为着他的忧伤而抱怨，那就是羞愧。这位弟兄需要在他的处境里经历神的救恩。然后若有人探望他，那位受苦的弟兄就能对他说，赞美主，主的恩典够用，我在三层天上，阿利路亚。这会是何等荣耀的见证，我们会看见弟兄的受苦叫他得救。保罗专切的期待是他不至于羞愧，反而显大基督。在一切境况中显大基督是何等浩大的救恩。禁足和守卫能看见保罗在主里喜乐，基督在他身上显大，这样显大基督就是活他，借着内住的灵和运行的神得救。在二章十二节，保罗嘱咐我们要恐惧战惊，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。在一章十九至二十节，保罗说到一些事中必叫他得救，但在二章十二节他告诉我们要做成我们的救恩。在十三节他继续解释，因为乃是神为着他的美意在你们里面运行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。在一章里，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而来，但在这里，救恩是来自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神。现在我们必须看见，运行的神实际上就是耶稣基督的灵，那位为着他的美意在我们里面运行，使我们立志并行事的，就是带着他全备供应的耶稣基督内住的灵。我们应当谨慎，甚至恐惧战惊，以免得罪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神。这是保罗在二章十四节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的原因。怨言多半发自姊妹，争论多半起于弟兄。我们若发怨言或起争论，就得罪内住并运行的神。我们发怨言或起争论时，也许里面深处就有感觉，我们得罪了运行的神，叫内住的灵忧愁。不但如此，我们也许有感觉内住的灵在告诉我们，不要发怨言或起争论，乃要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。我们已经接受了包罗万有的救恩，就是基督自己，但现今我们必须做成这救恩。神就是带着全备供应的那灵，正在我们里面运行，让我们恐惧战惊，尊敬他并与他合作，好做成我们的救恩。我们若这样做，就会得救，脱离怨言和争论。这是照着神内里的运行所做成实际并及时的救恩，好像发光之体照耀，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。在十五至十六节，保罗继续说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纯洁无杂，在弯曲卑谬的世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在其中好像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，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。好像发光之体照耀，就是显大基督。这指明二章的救恩等于一章的救恩，运行的神等于带着全备供应的那灵。好像发光之体照耀等于显大基督，照着十六节，好像发光之体照耀的路，就是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。要充分领会表明这词的意思相当困难。这词的意思是向人陈明某件事，向他们贡献某件事，甚至向他们应用某件事。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，就是向别人贡献这样的话，向他们陈明这话，甚至向他们应用这话。这是向别人供应基督，向他们贡献基督。你向你的家人、亲戚、同事、朋友或同学贡献什么？你向他们陈明什么？你应当回答说，你向他们贡献基督，向他们陈明基督，并在他们的处境里向他们应用基督。这就是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。生命的话实际上就是基督活的彰显，好像发光之体照耀，就是显大基督。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，就是活基督。 活基督的解释，一章十九至二十一节和二章十二至十六节是指同样的事。在一章里，保罗说他的景况中必叫他得救，然后他不要羞愧，反要显大基督，这就是活基督。在二章里，保罗嘱咐我们要照着神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做成我们的救恩，然后我们就会不发怨言，不起争论，反要像发光之体照耀，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。因此腓立比二章十二至十六节是一章十九至二十一节的解释。一章十九节有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，这灵就是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神。不但如此，显大基督乃是好像发光之体照耀，没有发怨言或起争论，而活基督就是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，被生命的话浸透。这把我们带到一件极重要的事，我们要活基督，首先必须接受生命的话，并由这话所构成。我们从出生的时候起，就逐渐由文化所构成，文化由我们的家人和社会注入我们里面，至终注入我们里面的文化成为我们的构成，我们自动照着构成到我们里面的文化而活，我们也活所注入我们里面的，孩子照着他们父母所注入他们里面的而活。我们既得救了，就应当不再活文化，例如来自中国的信徒应当不再活中国的文化、哲学或伦理，反之他应当活基督。但我们怎能活基督？我们若要活基督，就需要将主的话接受到我们这人里面，并让这话浸透我们。浸透我们的话会逐渐顶替注入我们里面的文化，我们越被话注入，就越得着变化，自然而然我们的思想、爱、渴慕和谈话就会成为基督，这样我们就不会活文化，乃活基督。活基督唯一的路就是被他生命的话浸透，注入我们里面。生命的话会洗去文化的元素，并成为我们里面之人心的构成成分，然后我们就会活基督。